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大家的主里平安。
平安。平安。
我们现在主面前把这一段时间在祷告里面交过给他，请大家低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你把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来聚集了我们，因为有你的美意。真是主，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每一位把这一段时间我们就完全交给圣灵来掌管，真是口讲的多听的都求主自己来洁净，没有加添，没有算减，真是求主让每一个人住在你的话语里面被你建造。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今天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一段经文，从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请大家有圣经的时候打开圣经，那你可以荧幕也可以。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讲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儒家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大家来请。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到凡无有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者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自由，有宣告主悦纳人的恩典。他把修正圆满交还子女，就坐下来，会堂里众人都支持他。他就对他们说：“这个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对不起，可能你们的版本跟我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很感谢主，我在几个礼拜前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耶稣降生的一个故事。这一个有一段经文对我很深刻的，就是在伯利恒的郊外，一些牧羊人，那个天使向他们显现，对他们报告一个好消息，一个大喜的消息。他们讲的，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关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啊！所以今天三十年以后，就是这一个耶稣降生三十年以后，他回到自己的讲道的地方，就是拿撒勒。他跟平常他讲道的时候一样，到那个会堂里面去敬拜。那我查过，就是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一般是读这个摩西经的，但是呢，也有的时候他们是念这个先知书的，这个先知书的。刚刚好这一天，耶稣就有这个机会念了那个以赛亚那个先知书的这一段经文。所以呢，天使是向这个牧羊人宣告主耶稣诞生在大卫的城，但是耶稣三十年以后在这个会堂向犹太人或信犹太教的人也宣告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第十八节的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释放了，看见了，得自由了，有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然后第二十一节说，他就跟他们说，这段经文今天已经应验在你们中间了。所以我先有一个对这一个时代这个时间有一点的交通。这一个耶稣到拿撒勒这个会堂，大概是他出来传道的第二年啊，因为第一年的时候呢，这三个福音书马太、马可跟路加都没有记载，只有约翰福音有记载。他第一年这几个故事，几个我们能学习的，我们很多弟兄前几个礼拜有点交通了。第一个就是这个加马会宴。第二个就是第一次的洁净圣殿，第三个就是跟尼哥底母
谈这个重生，这一个对话。这一集他回到这里，当时也发生了这个事情，就是希律王把刺史约翰关在监牢里面，所以耶稣这个时候是真正进行着很广泛的全面性的来传道，这个是一个背景。所以呢，我现在要读耶稣刚才读的一段经文的背景，就是以赛亚书，请大家打开以赛亚书旧约，先知书的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也一起来念。我们念的时候呢，你应该还记得刚才那个路加福音他讲什么，这里讲什么，最后把他们对了起来，好不好？第六十一章第一节，我们第一跟第二，我们一起来。
主耶和华的名在万事身上，因为耶和华高高高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这实话，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被爱的人。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对得起来，99%是一样，除了最后一句，这个我最后再跟大家有一个沟通啊。所以耶稣在这个他引用旧约以赛亚先知在讲这个话，他就宣告三个事情：第一个，他是以赛亚；第二个，他以赛亚的使命是什么？第三个就是我今天的最大的负担，就什么是耶和华的禧年，我以赛亚所讲的耶和华的恩年啊。所以我就所以这一个经文对我是我非常有感动来分享这一个经文。因为我们常常说旧约的预言在新约的时候在耶稣身上应验了，但是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一段经文不止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其实在旧约里面已经应验这一段。所以神所给的话语，它的广泛，它的全备，是我们应该来感谢的。因为他讲的话对当时的时代，所以我称他们是一个被掳时代，是可以应用，然后它也可以应用在耶稣时代。所以我所谓的耶稣时代，就是耶稣的三年半跟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这一些的对话，在福音书里面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教会时代或恩典时代 Age of Grace 恩典时代。所以呢，我希望我的时间放在第一个年代、第二个年代，用一短短的时间，我们注意在第三个年代，就是教会年代。所以我觉得那个以赛亚书上个礼拜弟兄讲，是他是在南国犹大国做先知的，他那个时候是主权700多年啊，722年北国那个大卫跟所罗门这个国后来分裂成两国，北面的是以色列国，南面是犹大国。以赛亚是犹大国的先知，他是主前700多年来侍奉的，他应该可以看见，我知道北国被亚述所灭，南国犹大国也是出了很大的问题，但是也有经过100多年以后，巴比伦把那个犹大那个耶路撒冷占领了，那个时候是主前586年，所以也经过130多年，这个那个预言可以我的理解里面是应用在当时以赛亚这个以色列国的光景里面的。所以被掳年代我相信很多弟兄都大概知道，犹太人因为在背叛神，因为他不听神的诫命， 也是拜偶像，所以神也利用外邦的一个王国来侵伐这个以色列人。第一个是亚述，第二个是巴比伦，第三个有一些特别是波斯王朝，然后希腊国，然后罗马帝国，啊，就是一个有五个帝国。所以这个波斯王朝有一点特别，是因为在巴比伦占领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那个圣经教导我们啊，是被掳吃血，然后波斯王朝把这个巴比伦王朝击败了，他有一个王叫一个古列王啊，塞乌斯古列王。圣经里面讲，以斯拉书第一章讲，神特别感动这一个波斯王，要他让这些以色列被掳的民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啊。所以这一个就是古列王啊。所以这一段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全好消息给贫穷的人。可以应用在当时以色列民那里。好消息就是神虽然他们是背叛神的，拜偶像的，但是靠着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他们会被拯救，这个是好消息。拯救就是古列王让他们回到圣地去。贫穷呢，贫穷这一个字可以在就是说是用字面去解，这些人回到家乡的，本来是无家可归的，现在可以回到家乡。回到家乡这个故事在这个旧约有啊，所罗巴伯啦、以西米啦，这个啊不讲了。他们这一批人被神拯救，可以回到原来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释放，这个可以从字面上可以讲，可以在应用在这个事情。我想讲耶稣年代呢，那个时候是罗马来统治当时的世界的啊，所以我们读福音书也应该可以很清楚，这、就是耶稣年代一个犹太人是受罗马统治的。关于这一个他告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被掳的都释放，瞎眼的都看见，受压制的自由，这一个是耶稣时代，也是可以，我认为是可以应用在耶稣时代。因为被压制的就是这个罗马政府啊。耶稣虽然我们知道他是以赛亚，他的事工我们现在用2000年人的眼光去看，他是给我们的救恩，给我们的永生。但是假如我把我们都放到2000年前那个时候，就是犹太人年代的时候，这一些也可以从字面上也可以应用到他们身上。什么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呢？因为原来这个律法，也这个律法，这个生命记的15章里面讲过，世人在地上必有穷人存在，所以我吩咐你们说，你总要向你地上困苦和贫穷的弟兄大声还作之手。马太福音耶稣也讲过这一句，就是他离别之前，他跟他们的门徒使徒讲，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不常有我。所以虽然我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他神迹，他把救恩给我们，他为我们，但是他做了很多用现代的话来讲，社区的工作，他做了很多医治贫穷的、瞎眼的、缺腿的、瘸溜的都有啊，所以这一个也可以应用到身上。福音太多有一些的例子了，比如说在马可福音说，到了耶利哥，耶稣从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提买的儿子大提马，这个是讨饭的瞎子，他有病，他也贫穷啊，所以他医治很多被鬼附的，比如说你记得了两千条猪的一个故事吗？
一个鬼的一个故事，第一些人怎么他们好像就是等于说被掳的，被什么掳的，因为他有鬼附在身上，他好像就是被掳的一样啊，或被挟持的一样，所以啊，耶稣比较开拓的一个人一种的情况，就是他很彻底的抑制了这一些身体上有需要的人。所以第一个，从这一方面看，耶稣不单单是讲道，耶稣是行道的、啊、他讲了很多的道理，话语的奇迹很多，尤其是约翰福音里面，后来他讲了一个葡萄园的一些话语的一个奇迹，但是他自己用行动，用他的行为来印证他自己所讲的、啊、所以对我们，所以说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叫教会的，这是对我们是一个鼓励。在使徒行传那个时候，彼得不是到哥尼流家为他传福音吗？本来他不肯去的，我们误会很多了啊，他不肯去，他说这个脏的地方我不能去的。后来神说，神洁净的你不能说的，当然他去哥尼流家里传福音，后来他全家都信主了。所以他传福音给他们全家里面的一句，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38节。我们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第十章第38节，什么是被压制的人啊？《使徒行传》第十章38节啊，找到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啊，题目没有的啊，《使徒行传》第十章第38节啊，我们一起来。神怎样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的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鬼魅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耶稣是四方行善事，他不单单是讲道理，他也行善事，他也医治，尤其是一些贫穷的人，一些的身体有残缺的人。你记得那个，当在新约里面，耶稣不是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吗？五饼二鱼的神迹吗？行完了以后，犹太人的反应是怎么样？你记得吗？就是说，这个故事记载在约翰福音第6章，他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哪要到西天来的先知。耶稣知道众人要来长平他做皇，推翻罗马压制统治，把他们拯救出来复兴以色列、啊、我们也要明白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的心态，他们看见，他们好几次去问耶稣，你是否那个旧约所预言的那个先知吗？你是否就是哪一位要来的吗？对吧？所以他们这个受了罗马政府的统治，他们盼望有一个君王，一个神差遣一个君王来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甚至耶稣问，在该撒利亚问彼得跟他的门徒，外面的人怎么 讲我，他们说你可能是这个以利亚，你可能是那一个先知。所以他问那个彼得，你呢？彼得说，我相信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在该撒利亚一个彼得的宣言。所以我也觉得这一种经文也可以应用在这个当时耶稣时代那个犹太人被罗马政府统治啊。所以好了，这个是我第一个年代被掳年代，第二个年代就是耶稣年代，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大家，我希望多一点时间，我们来把这一段经文，不管是那个路加福音第10章，或者是以赛亚书的61章，我们的应用，我们今天教会时代是对我们神要我们学习什么？我们要回到那个儒家主义， 主家福音的儒家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啊，先前讲主的灵在我身上，主的灵在我身上，这里短短的是吧，主的灵在我身上，这里短短的四个字，四个字已经讲了三个，我分享人物了啊，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已经讲到圣父、圣灵、圣子啊，主的灵在我身上，已经讲到那个圣父、圣子、圣灵三合一的事工。是在这一句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耶稣的宣告，主的灵在我身上啊，要高我去，全福音啊，在有一些的这个参考书呢啊，他是再清楚一点说，耶稣基督不需要被高的，耶稣基督本能就是神，但是这一个是一个word prayer， 就是字上的一种表现，要高我，这个高字就是弥赛亚的意思了，弥赛亚另外一个解释是受高者啊，所以这一个就是说他就是弥赛亚啊，所以我在最后一节单最后一个圣经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就是这个弥赛亚的拣选是怎么样，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啊，就单单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
看啊，这是我的仆人，我所信他，我所拣选的，我的心喜悦他，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他必把公义带给万国
啊，这一个也是旧约的一个预言，就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啊。我们这个这个仆人这个字啊，仆人这一个字呢，因为中文很难表达的，中文很难表达，有很多英文版本，这个仆人这个 servant 这个字是大写，大写 capital， 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仆人，他很多是一个这一个仆人，一个特别就一个，就是这个仆人，不是一般的仆人，所以这个大写 servant 是英文版本是这样，所以这一个就是说主耶稣宣告的时候是也是根据旧约的预言，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神已经拣选了他，扶持他，也是喜悦他，把我的灵赐给他，他必把公义带给万国。那这一个在新约里面有没有印证？我的这是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的心喜悦他，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这个新约里面有印证，有人证啊。四使约翰，最起码四使约翰看见啊，就是那个耶稣被那个被四使约翰就洗礼之后，他从水上上来的时候，儒家福音形容的非常生动啊。他说鸽子好像有形有体，不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有形有体的降临在耶稣身上，天开了，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这个是新约里面四使约翰在这一个时间已经印证了，这个就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也就是三十年前天使所讲的基督降生在那个大卫的城啊。好，我们再看看那个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事工啊。第十八节，路加福音十八节里面，他高我去，全福音给贫穷的人。好了，我们到我们这个时代，谁是贫穷的人啊？不要讲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很多贫穷的人，在美国
你怎么来说谁是贫穷的人？我就说，因为就 Bergen County 你很难找到贫穷的人啊。当然，我们知道明显的就是这个属灵的意义啊。所以这一个呢，是怎么讲法呢？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登山宝训里面讲大福，第一福是什么？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对吧？因为天国是他的。那这个虚心，新的中文圣经版本已经重新在翻，要虚心很难解释什么虚心的，谦虚还是怎么样啊 ？humble 还是不是？新的新一本把它再翻成跟着英文一样的，就是邻里贫穷啊 ，poor 英文是 poor in spirit， 这个是原文 poor in 英文 poor in spirit 翻成邻里贫乏或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这个可以特别起来了。这个耶稣这样讲，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其实贫穷的人是这里贫穷，这个灵里面贫乏，灵里面贫穷。以赛亚书不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啊，以赛亚书刚才这一段说是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对，好像对不起来，但是又是对得起来的，因为这个登山宝训八福的第三福，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有成就病啊。温柔这个词不是 gentle， 是 meek， M-E-E-K， M-E-E-K， meek 在翻就有一些这个中文翻的是谦卑的意思嘛，就是以赛亚书所讲的，把好消息传给谦卑的人，就是 meek， 这个 meek 就是八福的第三福的一些温柔的人，这一个。所以我们就承认，这是我们信主的，我们就承认我们灵里贫乏，我们接受福音，我不记得哪一个弟兄刚灵魂了，我们要谦卑的去传，但是我们也要用谦卑的去接受。假如我们记性太高的话，我什么都不缺，这一种就比较好像这个圣经中财主今天我是很难的，因为我觉得我什么都不缺，我为什么需要福音？为什么需要耶稣？假如你用谦卑的温柔的态度，你知道你灵里贫乏，你需要一个救主，这个时候主已经摆在你面前的一个接受福音的一个机会。接受福音的那个应许在哪里呢？神给我很多的应许啊，你们要不要看呢？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讲，你们去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他给我们的应许什么呢？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这个是其中一个应许给我们，这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这一个在我们这个年代，就是说在属灵的意义上就比较超过在这个字面的贫穷啊，就是我们是这是灵里贫穷，但是我们要用温柔用谦卑的态度来这个接受这个福音。然后我这个被掳的，我先停一停，我就讲傻眼的啊，先说，因为被掳的跟这些亚视的也可能可以放在一起讲，但是瞎眼的这一个，我们应该有比较多的交通。什么是瞎眼？在耶稣时代，瞎眼你看不见东西。但是我可以跟你分享耶稣里面有一个故事，关于瞎眼的，非常有趣的，真瞎还有假瞎，我们也分享这一个。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一个瞎眼的，记得。我傻眼的两种人，假如我们以耶稣为标准的两种人，一种信就不信，只要两种的，一种信就不信，我们两种都可以傻眼，这个是奇妙，很奇妙。当你说不信主的傻眼，那么他们没有看见主嘛，明白他自己，但是
信主的有没有可能瞎眼呢？这个圣经里面有不少的例子啊。所以先讲这些没有接受福音，我抵挡福音，我根本拒绝福音的这一些，保罗怎么形容他们的原因呢？那个保罗不是怪他们，保罗把这个原因他怎么讲，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这些不信的人被这世代的神，这世代的神弄瞎了他们的心眼，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使他们看不见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这个是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保罗把这个世代因为被这世代的神神蒙蔽，让他们没有看见。那这个世代的神是什么呢？这个其他弟兄可以讲好多遍道了。这个一般来讲，这个世代的神可能有可能是包括你自己，当然也可以包括名，可以包括义，可以包括权柄，可以包括钱财，可以包括很多东西，可以包括很多东西。但是保罗就说，这些不信的人就会被这世代的神这个神子弄瞎了他们的心眼，这个是不信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会有半年半很长的，我记得简略的点，讲了一个属灵的瞎眼的一个故事。这个是对基督徒讲的好，对不信的人讲的好。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生下来瞎眼的人，他要求耶稣治他，耶稣就怜悯他，耶稣就用布墨来擦着他的眼睛，他就看见了。他看见以后欢喜快乐了，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就是查问你，怎么你这个怎么回事，发生什么回事，你不是瞎眼，这个为什么能看见？法利赛人不去，连他父母也去查问。但是这一个故事我所讲的不是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也是这个父母跟这一个被医治好的眼睛瞎的这个人给我们的一些功课是什么。他的父母，他跟解释的时候跟那个法利赛人讲了，你们看见他已经也被医好，你为什么来问我？你为什么来问我？你们自己看见吗？所以他说，他的父母说，你们去问他吧，他已经长大成人，可以去自己讲话。所以他的父母不表态，不表态，不表态。医治好这一个人的是弥赛亚，他不敢表态，为什么？因为这个父母讲说，因为他们怕犹太人，原来犹太人已经定好了，不论谁承认耶稣是基督，就要把这个人赶出会堂啊。所以这个父母不表态，不表态。所以呢，这个儿子后来被赶出去了啊，因为他们跟也是跟那个法利赛人，你看见就医好我这一个人，他一定是这个身世嘛，要不然他怎么可以把我一个生下来已经瞎眼医好呢？所以我就是说，这个故事的精神呢，就是个 moral of the story 是什么？这个父母代表什么？这个儿子代表什么？啊，这个是他们都是在，他是犹太人，都是在会堂里面。那些他们是犹太教的信，这个父母怕什么？这个父母要保存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一个功课。他们怕得罪犹太人，承认医好他儿子是基督，他怕被赶出去。他们为什么怕被赶出去呢？当然在里面有很多好处了，对不对？他们里面是一个宗教的机构。他们把赶出去，他就没有了很多的 privilege 啊，他把赶出去，这一个儿子被医好的，他被赶出去，他损失了什么？他得到了什么？我们要有这个思想，这个父母他为了个人的一些好处，
他不讲真实的话，又留在原来这个地方，原来这个地方，他还是困在犹太教里面啊。这个儿子被赶出去了，被赶出去，其实他是被释放了。所以这个有一个讽刺在里面，一个 ironic， 他被赶出去，但是他赶出去感谢赞美主，他是被释放了。他被什么释放？被一个律法宗教团体里面被赶出来，他得到了从基督所给他的自由。这个一种讽刺，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的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教会，刚才讲过，不信的人的想法，我们信徒里面有可能瞎眼，好像这个啊，教会呢有没有可能瞎眼呢？也有可能。启示录里面有一个教会，就是第七个老底家。老底家我们就说听过有讲到是不冷不热嘛啊，所以但是呢，老底家里面有一句话，老底家他认为自己的光景怎么样？这个教会本身认为他自己。这个是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七节里面讲，你说你就是老底家教会，你们说你是富足，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们是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失身的？这个是一个教会，一个瞎眼的教会。好，我现在再分享下一个，就是被压制的、被掳的。我把这两段经文一个总合起来，被掳的就释放，儒家怎么讲的？以赛亚书也是这样讲的，受压制的都自由，是儒家怎么讲的？被囚的是监牢，是以赛亚书讲的，这两个也可以对得起。首先最简单，就是耶稣基督讲了一个 statement， 他讲一句话很简单的，他说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啊， slave to sin 啊，这个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statement。所以这一些被掳的，这一个我个人啊，我相信基督徒里面实在有这个感觉啊，我们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他自己的光景，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基督徒人啊，他是保罗，但是保罗很感慨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他为什么？他知道自己罪还是在他里面，虽然他是基督徒，他有神在里面，但是他很清楚罪也在里面，有两个律，这两个律每天在征战，每天在征战。他讲最感慨的一句话，就是立即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相信我有这个很深深的感觉，但是基督徒有一个其他人也有的，我们靠耶稣基督可以得胜。我真是苦啊，谁可以救我脱离这个身体？靠耶稣基督。然后他再进一步讲，我们是得胜有余，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s。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接受福音，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要重生的确据，我们的福分就是我们永远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靠山。虽然我们每天都有这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不信的人呢，他是罪的奴仆。这个保罗也有解释，他不是怪一个一些什么人，他是说罗马书里面讲了很多这一个关于这个奴仆这一种啊。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就说，人类不尊神为神，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见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像那些以不义
亚及真理的人显明出来，神就任凭他们啊，神任凭他们讲了三次，任凭任凭任凭啊。所以第一章罗马书底下继续讲，为什么这一些有什么不义亚及真理呢？就是说他们就是这些亚及福音、拒绝福音、抵挡福音的人，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所以这一些拒绝福音的，他就不要你信福音，他也有你跟着他，跟着这个世界的神，跟着这一些抵挡那个基督啊。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就讲到这一个。但是保罗对我们的劝勉，就罗马书也有第六章，他说我们的一些信徒，信了基督的和重生确据的，有永生的，我们既然从罪里面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不再是罪的奴仆了，我们现在从罪中得了释放，第六章二十二节，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的结局是永生，这个保罗讲的。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是我们本来的命运，我们有赔这个罪的工价。但是神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连同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的就是永生。所以保罗说，我们这一些人好像是信主接受福音的，出死入生，我们原来是死的，但是我们反而现在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进入生命里面，我们有的是基督徒的自由。最后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个当初我是不明白的一个，就慢慢继续来读多几遍，主悦纳人的系列啊，就是说第十九节要宣告主悦纳人的系列啊。这个以赛亚书呢是讲耶和华的恩典啊，两个非对得起来啊。但是系列是什么呢？系列呢啊，如果了解啊，西就是说五十嘛，对吧？西就是五十嘛，或者是二十啊，二十啊，在广东人是西就分开的金银金五十银二十五，是一个纪念的日子。所以耶稣为什么讲西年，不讲那个以赛亚所讲的恩年呢？这个是完全我猜，因为他是在犹太人会堂讲到，犹太人每一个都明白什么是西年，什么是西年，因为这个西年在立位记是一个律法讲得很清楚的，每七个安息年以后的一年，七个安息年七乘七四十九，第二下一年第五十年，就是犹太人的西年，现在没有了，以前律法时代的西年。这个西年里面呢有很多东西的，很多是关于产业啦，那个欠债啦怎么处理，但是有一个就是向全地所有居民宣布自由，包括这些奴隶的，这一年就是西年。所以我猜耶稣基督用这一个字，就是让这一些犹太人和犹太教的人都明白，犹太人的西年也就是宣布全地所有居民宣布自由，这是实用。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这样讲，保罗讲，因为他说，就是因为耶和华说，在悦纳人，看我念的时候你看看这个经文啊，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那、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这个是以赛亚书，也是以赛亚的四十九章。所以第一个神悦纳人的西年跟耶和华的恩年，这一个对得起来了，对得起来了。我们现在我们就住在恩典的年代，也就是神
越难人的恩年年代或西年年代，这个年代是全福音的年代，这个年代是神赦免我们的那个年代，这个年代也是神来拯救我们的年代。我套用教区弟兄上次跟我们分享信息，他问我们一个问题，假如你是一个蒙恩得救有重生确据有永生盼望的基督徒，你在今生你的目的是什么？他问得非常好，这一句是否我们讲每天读读经来去聚会查查经，是否这个意思？当然也是比较这个意思，我们就被建造，这个是没有错的，能被建造，我们都认识耶稣。但是我们这一些基督徒，我们现在跟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这个福音对我们来讲是什么东西？现在，所以第一个保罗怎么讲呢？保罗讲呢？保罗讲，首先他说什么是福音？保罗什么是福音？是罗马书五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我前几个礼拜在本堂的弟兄聚会，有一个弟兄，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非常的欣赏他讲，有几个看见。他说律法有什么不好？律法本来这个精神是好的，有什么好？他那个长官怎么说的？他说律法有一个问题，律法本身是没有努力的，律法就是律法，他写出来，你应该怎么不应该怎么，你应该怎么不应该怎么，你怎么样去守这个律法？你就是凭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守，我能守就守，我不能守就守。我们现在没有律法，但是我们有法律，法律我们怎么守？你不犯就守了吗？其他都可以做了但是福音是一种能力。不是律法，福音是一个能力，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又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也这样讲了，福音是什么？福音跟我们已经信基督人的关系是什么？他说：“我全福音给哪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全福音给哪受割礼的人。”好。彼得是全福音给犹太人，保罗是全福音给这个外邦人，就是希律人。一个英文的一个字是 托， 这个托是 entrusted， 神要神对我们的期望，他把这个福音也是托给我们，我们是应该在地上的时间就把这一个福音传给人家，才可以成就了神给我们的托付。这个是 entrust 这个意思，神相信我们不传福音，所以他把这个福音托给我们，好像他托给保罗一样，好像他托给彼得一样，这个就是 entrust。 大家有没有发现耶稣基督有半句以赛亚书没有讲？刚才你们也看见，我们再回去对不起，回去再来是51章最后接进去了61章第二个报告耶和华的恩典，主家庭就停了停了。以赛亚还没有讲完的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并且悲哀的人，这个什么？因为耶稣当时所讲的是耶和华悦纳人的恩典，这已经应验，已经开始了，到现在我们还处在这个时间。下一段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还没有到，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耶稣的大使命大家很清楚了，我与你们同在到什么世界的末了？什么时候世界的末了？不知道什么时期的末了。我会换句话讲，恩年到什么时候到一个段落我也不知道，我们就没有人知道。等于人说我们问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耶稣自己说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有父神知道。但是
我们有一点知道我们用这一句话来劝勉弟兄姐妹，包括劝勉我自己，就是我们现在是在联合华悦纳人的恩典系列里面，但是明天这一个系列或者一个恩典就少了一天，到明天耶稣再来世界末了神报仇的日子就靠近了一天，这个我们自己可以算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每一天有一个恩典的少了一天，主再来又靠近了一天，所以神给我们就是说托我们有传福音这一个使命，我们希望大家今天也得到神的话语的那个激励啊，我们分享到这里。